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塞港导致供应链危机，拜登命令洛杉矶港24小时营运。美国重返有争议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戴奇，美国将寻求缓和同 WTO 嘅关系。拜登强调，美国疫情治理正向住正确嘅方向前进。本周陆军年会，多国各式新武器大放异彩。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四，彭博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目前有67艘货运船在香港和深圳港口附近等待入港，比4至10月的平均数高出 22%。此外，根据南加州海洋交易所的数据，美国南加州的洛杉矶港、长堤港挤塞情况加剧，62艘货船靠泊，81艘货船等待卸货，占进入美国所有货船的 40%。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航运公司、大型零售商同工会举行会议，宣布了一些缓解供应链樽颈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美国两个最大的港口保证每周7日、每日24小时营运，沃尔玛、联邦快递、UPS、三星、塔吉特和加德堡。六大公司承诺增加运营时间，在非高峰时段更多利用港口和运输网络。白宫表示，这六家大企业到今年年底将额外增加3500多个集装箱进入美国市场，装满美国人想要的产品，如玩具、家具、单车和电器等。白宫官员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国之一，行到今日这一步，部分原因是供需出现问题。美国2021年第一季度的电子商务比前一年增加了 39%， 更多美国人留在屋企登录网站并点击购买。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美国遇到劳动力短缺和消费者需求激增所带来的挑战，很多行业在购买材料或将货品运到商店等环节遇到困难。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病令各国限制或关闭了重要港口，包括世界上一些最繁忙的港口。白宫表示，该举措亦在度帮助全球的供应链。穆迪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警告说，全球供应链危机将继续恶化，或许会持续到2023年。消费者的成本亦将继续增加。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现有47个成员国。前布殊政府反对加入人权理事会，美国直到2009年才加入人权理事会。2018年6月，川普政府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美国在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大会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68票。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的任期。现任人权观察联合国部主任路易斯·夏邦努表示，美国将有机会证明拜登政府将人权作为其国内外政策核心的严肃程度。理事会现任成员包括中国、古巴、厄立特里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破坏人权的国家，导致该机构受到批评。拜登在总统竞选时承诺，若当选将会令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并表示他的政府将努力确保该机构真正实现其价值观。在一份声明中，美国现任联合国大使林达·汤马斯·格林菲德说，美国将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工具，从提出决议和修正案，再到在需要时进行投票等。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与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反对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他还承诺，美国将反对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的过度关注，将反对选举具有恶劣人权记录的国家，并鼓励那些致力于在本国和国外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寻求成员资格。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最高级别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抨击拜登被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这个有缺陷的机构。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应该将合法性授予一个包括中国、委内瑞拉和古巴等侵犯人权国家的机构。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对18个新成员国加入人权理事会进行投票， 美国是这18个候选成员国中的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加入。大会选举了哈萨克斯坦、冈比亚、贝宁、哈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巴拉圭、洪都拉斯、卢森堡、芬兰、克山和立陶宛加入人权理事会，同时再次选举黑麦隆、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印度和阿根廷加入该机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本周造访世贸组织，这个是美国的最高贸易官员，在五年首次访问该机构。在一份提前发布的演讲稿中，戴奇指出美国希望缓和和世贸组织的关系，他亦谈论了恢复该组织上诉审议功能的话题。戴奇在日内瓦贸易平台演讲时，首先申明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持续承诺，并认为贸易和世贸组织可以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贸易对全球经济运转至关重要，但必须反思如何改善贸易规则，以保护地球和解决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安全。他期望在未来一个半月，多项贸易与卫生议题能达到共识，包括协商 COVID-19 疫苗专利让渡、美国亦草拟部长级协议，以透过贸易便利化强化弹性与准备，亦期望能结束长达20年的渔业补贴谈判，以及解决渔船强迫劳动问题。讲到世贸组织改革，戴奇指出改革可以由监督职能开始，对于其他成员关切的贸易措施，很多成员都不给予有意义回应。世贸委员会应当更新程序，以增强监督职能。此外，为世贸组织谈判功能注入活力亦至关重要。戴奇指出，要创建更灵活的世贸组织，就需改变集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透明度与包容性，恢复审议功能。在2019年12月，川普政府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七人成员小组的任命，导致该机构陷入瘫痪。当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声明说，阻止机构任命是因为世贸组织无助于解决贸易问题，尤其是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目前拜登政府还未解除对上诉机构提名的限制，并说美国继续对专家组的运作方式具有系统性担忧。戴奇在演讲稿中指出，世贸上诉机构存在的问题的确旷日持久，亦具有争议，但政府当局将会鼓励该机构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于世贸的改革，他表示乐观，很多成员亦都承认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希望世贸组织成功，以促进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美国正在向着控制疫情的正确方向前行。他亦持续推动政府和很多大公司实行的强制疫苗接种规定，并表示这个是战胜疫情的方法。拜登说，我们现在不能够放松，现在美国大约有6600万人还未有接种疫苗，比7月份减少了3400万。虽然美国各地的新增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下降，上周每日病例的平均数是86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减少了15000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说，美国人每日的死亡人数要比之前新冠病例最新激增的时候减少了200人，但每日仍有1500人死亡。好多共和党反对人士都抨击拜登的疫苗接种规定是侵犯了民众决定他们自身保健方法的自由。反对的州包括2024年可能挑战总统大位的德克萨斯州州长阿波特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因为拜登命令所有雇员超过100人的美国公司要求员工接种疫苗或经常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但他的规定要等几个星期后才能够落实执行。此外，拜登命令美国军人以及250万联邦文职人员接种疫苗，但有些军人已表示反对，并提起法律诉讼，试图阻止联邦政府的疫苗规定。 目前好多大公司同一啲市政学区正喺度推行自己嘅疫苗或口罩规定，与共和党州长发布嘅唔准强制规定嘅指令发生咗冲突。即管全美国大多数州长本身都接种咗疫苗，但州长坚决反对任何嘅强制规定，包括嗰啲州内嘅大公司颁布嘅规定。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嘅数据，美国3亿3200万嘅人口中，有将近1亿8800万人已经完全接种咗疫苗，其中有将近900万人已经打咗加强针。本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在首都华盛顿隆重举行，美国历史上首位女陆军部长克里斯丁·沃姆斯在会上表示，随着在中东的反恐作战告一段落，美国的防务战略重点已转向共产中国。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丁·沃姆斯说，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俄罗斯、朝鲜、伊朗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但亦有一个步步逼进的挑战最为突出，就是中共。我们必须以转型应对这一挑战。汪牧师说，国际环境正处于一个独裁与民主之争的关键历史节点。他表示，国防部明白中共是一个紧迫的挑战。目前的安全环境和我25年前在国防部刚刚开始工作时已截然不同。陆军年会上，美军亦展示了美国最新的军事装备，从百年历史的老牌航空巨头到成立只有几年的初创公司，军事科技企业纷纷展出最新装备，希望满足五角大楼的军备升级要求。好似波音公司就表示，可以在两个重要方面帮助美军增强战斗力，他们分别是远程精准火力和垂直升降系统。在远程火力中，波音公司展出了与挪威军火公司 LAMO 合作推出的155毫米口径冲压发动机炮弹模型。这款炮弹将常规155毫米大炮的30公里射程提高到100公里。在垂直升降方面，波音同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合作研制的未来远程突击直升机 Defiant X 模型在展览上亮相。波音公司说， Defiant X 将成为史上速度最快、机动性最强的军用突击直升机。相比百年历史的波音公司，成立于1992年的波士顿动力公司则凭借明星产品四足机械人成为展会另一焦点。公司介绍说，这款可以在陆地上灵活移动的机器人，未来可在战场上执行拆弹任务。今年的陆军年会吸引了650几个展商参加，除美国外，以色列、澳洲、希腊、德国、法国、挪威和韩国的企业亦设立了展台。